蜜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好把一切托付给上天。如果天意该让你知道，那么这封信也会到达你的手中。我和哲仙其实早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，我的第一次也是给了他，但我恨他太不专情，在他的眼里我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逢场作戏的对象，所以在那次联谊，我留意到他和你看起来感情不错，并抱着希望引起他注意的想法和你说话。不过也因为如此，我才能够认识你，了解你是一个温柔而体贴的人。和哲仙比起来，你的老实和专情更让我感到温暖。我们结婚之后，原以为过去的一切就此烟消云散，没想到他拉你进了他的公司，并时常的借故接近找我谈心。有一天他将我灌醉，和我发生了关系，拍下了录影带作为威胁。我害怕你难以接受，也害怕你的工作会受到影响，又或许这些只是自我欺骗的理由。其实在心里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的。我和他的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我怀孕，他才将录影带还给我。看见你高兴的样子，我很害怕，又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所以悄悄做了抽羊水的手术验 DNA。 当我知道女儿的父亲是哲仙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应该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里，或者应该让你知情。我实在不知道，只好把一切交付给上天，希望在我死后可以不必面对这一切，也希望时间能够冲淡对你的伤害。雅慧。搬着信件的是一只委托 DNA 验证中心开具的体检证明，而录影带则是18年前的款式，现在已经鲜有人使用那种机器了。虽然律师事务所应该会有可以读取的工具，但受到冲击的明杰已然没有了心情，茫然地开车回家。再想起信的内容，冰冷的恨意沿着脊背攀升，愤恨悲痛的情感冲击着明杰的思绪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早先许多奇怪的异状总算是弄明白了。为什么雅慧面对哲仙的时候表情总是那么的不自然？为什么哲仙经常到他家？为什么雅慧时常主动向他索求？为什么雅慧在怀孕之后心情低落？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及早的发现？为什么雅慧不早点跟他说明一切？究竟令他痛苦的恨意是来自于雅慧的欺瞒，还是自己竟不能让雅慧信任？人活得久了，有时候连自己也搞不懂自己的真心想法。房门外传来欢笑的声音，俨然一家融洽的气氛。
哼，还真是他妈的一家融洽。
无比的憎恨啃食着理智，方明杰想要狂吼，又恐怕让外面的人发现。这事情就算扯开了，通奸的追溯期已过，最多不也就是玉婷认回了父亲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要怎么面对他们？回到公司，
漫长的18年就为了你的公司奋斗，就是在养你的女儿。不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你那么好过。 我不甘心。
生日快乐歌在外面响起，浑然不知阴郁的房间里正酝酿着昏暗的恨意。
早安，爸爸。
隔天早上，玉婷一如往常打着招呼。虽然一夜辗转难眠，但一见到女儿乖巧可人的笑容，明洁晦暗的内心顿时感到动摇。再怎么说，都是哲仙一个人的错，其他都是无辜善良的人们，应该要牵连他们吗？尤其是这样贴心，长久以来一直陪伴着自己走过来的女儿，又怎么忍心伤害她？是不是只要忍气吞声，当作那封信不存在，就可以维系现在的人生？但一想到哲心的背叛，雅慧的不忠，明杰就愤恨地想要撕扯自己的胸膛。难道这个痛苦是他自找的吗？是他的过错，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
不，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就要下定决心去做。如果上天也认为那样做不对的话，那么会阻止我吧。啊，早安。
明杰勉强挤出了干涩的笑容。
爸爸，你怎么了呀？昨天爸爸一回来就关在房间里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
啊，只是感觉有点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对了，你的生日礼物还放在我的车上，昨天忘了拿给你，等一等我去拿下来。
爸爸，你不要太辛苦了，身体也是很重要的呢。呀，差点忘了说呢。
玉婷跑回楼上的房间，蹦蹦跳跳地拿了一个深红色绒布的小盒子下来。
爸，你看，这是林伯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哟。
盒子里装着两只外形精美的白金对表。
我想送一个给爸爸，可以吗？
虽然是令他痛恨的哲仙所送的礼物，但明杰并不希望那么早让玉婷察觉到气氛的转变，便微笑着将手表收进口袋。目送女儿上学之后，明杰便向公司请了几天假。
明杰，怎么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
哲仙还是一如过去那样，满怀关切的口气。若是在早先，明杰听起来还是感到相当窝心，但如今却是感到万分的厌恶。
哦，只是觉得有点累，去看过医生，只是一个小感冒。哦，那么你就休息个几天吧，工作方面就不用担心了。
请假之后，明杰开始上网浏览相关的资讯。他需要几组针孔监视器，还有一些迷奸和催情的药物。
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没人管吗？
怀着这样的感慨，明杰觉得计划顺利的过头了些。
或许连老天也在帮助我吧。
再接下来，就不是说停就能停的了。要做或者放弃。很多时候，人们眼前的生活明明是快乐的，周围也有许多关心他的亲人和朋友，但却因为过去的伤害，或许是家暴，或许是性侵害，而活在痛苦中，连他身边的人也一起饱受折磨。人为什么不能像水或者电流一样自然地选择顺畅的道路行走，而宁愿抱着怨恨自生痛苦？又或者对人而言，怨恨其实就是最顺畅的道路。